猛获四次遭擒，诸葛亮四擒四纵，又把这位南王给放了。现在这个孟获呀，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我怎么样才能报这四次羞辱之仇呢？他兄弟孟攸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咱们上他那儿求点救兵得了。孟攸来的这会儿见朵思这么一说，说我哥哥已经来了，离此不远，在那儿等我的消息。意思呢，好像是告诉朵思啊，那么南王孟获没好意思，就直接着闯进来，怕呢不给面子，借不去兵。朵思这么一听，什么？南王亲自来了，就在此地呀、啊！哎呀呀，孟攸贤弟，你怎么就不早说呢？他立刻传令啊，在洞口外把队伍排开，把他所有的洞丁全都带出来，干嘛呀？列队相迎，迎接南王孟获。和吹吹打打呀，把孟获给接进屠龙洞。孟获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呢、啊，哟，这位朵思大王手下的这些洞丁啊，是与众不同。不同什么地方呢？这脸色怎么都这样？有黑脸的、红脸的、绿脸的、白脸的，反正什么样颜色的脸全有，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也不知道是多种色了，数不过来了。孟获明白，这是这一代的一个习惯，他们全都把面孔涂起来，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妆了，用颜色把脸都给涂了。朵思把孟获给让到洞中来，大排筵宴，呵，杀牛宰马，青牛白马，麋鹿全羊，然后歌舞上来，干嘛呢？给南王孟获宽宽心，压压惊，解解闷。礼节性的这些过场全都完事儿了，这该坐下来谈谈心了。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啊。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诡计，嘿嘿，我上了他的当。现在我手下的人马也不多了，我的大营也被诸葛亮给占了。由我兄弟孟攸提起大王您，我才到这儿来，想在这儿躲避几日，不知朵思大王能否收容？哎呀，朵思一听南王说的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您呐。您别看孟攸是您的亲兄弟，可是我们兄弟两人也同骨肉一般啊，像亲兄弟一样。您这不是到这儿来了吗？您哪儿也别去了，不但我不让您走了，同时呢，小弟不才，愿为南王雪四次骚秦之荣。诸葛亮不是羞臊您四次吗？这次啊，我给您把这气儿出了。同时您还放心，我连一兵一卒也不派。哟，孟获一听这奇怪，哎呀呀，朵思大王，我可不是长诸葛亮之威风灭大王您的锐气呀、啊、您要不派兵将，怎么能够胜得了诸葛孔明？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南王您就放心吧，别说是他呀，就是当年那姜尚姜子牙，这人会用兵吧？黄十三撂子牙六韬吗？那还了得吗？以及那孙武子，这人也会用兵吧？写兵书的，他到我这儿都得束手待毙。我为什么不派兵？我要把话跟大王您说清楚啊。 您初次来到我的屠龙洞，在我这洞前有两条路，一条在东北，一条在西北。东北路就是您来的这条路，此路较为平坦，很好走，没什么困难。我可以把这条路查死，用乱石啊把这个路堵死。汉丞相诸葛亮纵然累生双翅，他也飞不过来了，这不就剩下西北这条路了吗？嘿嘿，只要他走上西北这条路啊，他就是带甲百万也得全军覆没。为什么？因为西北路上有四眼独泉呢，就是那泉水啊。第一眼泉水叫雅泉，喝了这个水这人就不能说话了。第二眼泉叫灭泉呢，这灭泉这泉水啊特别热，与滚汤无异，就像烧开了锅的那水一样，这水点子要溅在人身上，这人身上的皮肉就烂了，烂死为止。第三眼泉叫黑泉，谁要一沾这个水，哎，手脚变黑，不久即亡。第四眼泉叫柔泉，其水如冰，那水凉的呀，就像冰一样，只要人喝一口，当时这人就没热乎气儿了，从嗓子眼儿开始凉，凉满了全身，一直到手脚冰凉，整个一人就成冰棍了。柔泉呢，有这四个泉眼，是足可以挡住诸葛的雄兵。现在是什么季节？六月节啊，这天气太热了，他来到咱们这儿，根本他就经受不住，炎阳如火呀，那太阳就跟个火团似的，火球似的，那军校能受得了吗？他们行军走路必须得饮水吧，你行军打仗没水能行吗？太阳这么一晒，天气这么热，他再看见我这四眼泉，他就得拼着命争着抢着喝。让他们喝吧，我就让诸葛亮带来的那些雄兵猛将全都死在我这四眼泉水之旁，他一个跑不了。呵，这番话孟获听完了之后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怎么回事？他激动的，他现在就好像看见了诸葛亮的好多人马呀，都趴在那四眼泉旁边那儿喝上水了，太好了。哎，多思贤弟呀，那么他要是不喝呢？哎，多斯摆了摆手，南王你只管放心，他非喝不可，要是不喝呀，就得活生生的把他渴死啊。他要是来到我这四眼泉这儿，如果说还能给他剩下点兵马，也回不去了，怎么见得呢？假如没有当地的向导给他领路的话，他根本甭想再往回走了，他进也进不来，是回也回不去了。他想找个向导，甭找，怎么回事？那地方连鸟兽都没有，单有这么一段路，这段路是寸草不生，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光是石头，光秃秃的石头啊。同时那还有座蛇蝎洞，如果没有向导指引，他们就要穿洞而过，从那儿走就要被蝎子蛰死，被毒蛇把它咬死。我家南王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洞这儿住着吧，等着有一天去收诸葛之尸，把他的尸首抬来，您不是照样可以报仇血辱出胸中这口气吗？哎呀呀，孟获听的这会儿挺身站起来，冲着朵斯大王拱着拱手，我说贤弟呀， 这次南王孟获能雪四次羞辱之仇，全赖夺嗣贤弟。哎，你我自家兄弟休得客套，来呀，摆酒接茬喝呀，好吗？姐这儿孟获就住在这个屠龙洞里，没别的事儿，是喝完了跳，跳完了喝，他是蛮高兴的呀。这孟获也不露面了，他不露面了，诸葛亮那儿找不着他了。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孟获之后，孟获说还有一次决战，怎么再没有消息了呢？丞相诸葛亮派出探报四处打探，探了一圈啊，回来都说没见踪影，不知去向。哎呀，这不行啊，丞相吩咐把吕凯画的那图拿过来，打开图看，好好找找吧，看这位南王能跑到哪儿去呢。恰巧就在这时，又来探报禀报，说是孟获兄弟带领残兵败将啊，远遁而去呀，跑得好远呐，跑哪儿去了呢？屠龙洞方向。屠龙洞，丞相在这图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么个标志。这屠龙洞在哪儿啊？把吕凯找来。吕凯一听，丞相，我知道这地方，我也知道这个方向，但是我没把它绘在图上。为什么呢？哎呀，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好走了，一个是山路不好走，有的地方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出不来，有的地方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没必要画。哎呀，丞相一听，吕凯将军，这怎么能不画呢？你知道这个地方，我知道方向，你重新把它标一标，重新给我画一画，然后咱们再商量。遵令。吕凯冥思苦想，根据自己的记忆以及别人提供的这个线索，呼，他想了大半夜，画出一张小图来给丞相拿来。丞相就按照这张图纸，派王平将军率精兵500，找那体格好的、适应性强的，备好马匹，带好水葫芦、干粮袋，干嘛呀？让王平奔屠龙洞方向探路。我是随后领大军就到。王平领令，带领着这几百人就出了发了，小行夜宿的奔屠龙洞方向走来了。走着走着，有人来报王平将军啊，前面这个道虽然挺好走，过不去了。怎么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啊，那道上插了好多的石头，把这个道给插死了。再去打探还有没有路了。说西北还有一条路啊，那就从那条路走。奔西北这条路走下来，走着走着就全下了马了。怎么回事？没法再骑马走了。王平领着这些精兵站到这山头上，这么一看呢，全傻眼了。什么缘故啊？没看见过这么凶的山林。哼，这大山啊，简直的看不见那山尖尖，同时呢是怪石错愕，草木朦胧啊，竹藤色落。你要往山上看，上山小道盘盘曲曲，直接青云，那道啊插在那云彩里头去了，大概蹬着那道就能上南天门，找玉皇大帝去聊聊，就那么高。你要低头往下看，那下山小路是弯弯绕绕，看不见尽头啊。再看那石壁上，山岭下是石窟土穴，遍布菱角山崖。在那山坡上，石壁上竟是窟窿，也不知道里边住的是人呐，还是什么兽洞，说不上来。看那有树木的地方，是章坛南山，遮天蔽日啊，苍松翠柏，藤萝盘绕，野草蓬蒿，一望无边啊。我的个天，咱们怎么来这么个地方？这过得去吗？我说将军啊， 即便能过去，还回得来吧。王平一听，别对付，能过去不是就能回来吗？走吧。他们呢，攀藤上山，穿林绕竹，这通走哦，哎呦，有的时候费很大的劲呢、啊，趟出条小道来，有的时候那马呀，稀溜溜、稀溜溜的在那打晃，就走不了了。怎么回事？让那树藤啊，把那马蹄子给绊住了。就这劲费的，不打活给渴的呀，实在受不了了，不是带着水葫芦吗？就喝吧。王平将军一看，我说咱们这水可得少喝呀，怎么回事？我看一时半会儿咱们探不明白这秃龙洞在哪儿，这水要全喝光了可怎么办？大伙儿一听，不喝哪行啊，将军，他真渴呀，前边说不定还有什么险路呢。嗨，将军，有险路也没什么，怎么可有山就有水嘛，对不对？哪能没水呀？咱们临时找个山泉喝去呗。哎，也倒有理呀、啊、他们好容易攀过这一段山路了，再往前走一看，要啥了？要怎么了？前面这段路那可真称得起是开阔地呀、啊，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是石头山，大小石头块，一根草不长，连个小草毛都找不着，这可真是不毛之地。留点神，怎么一蹬这石头，贼个刘华那不算，马蹄子踏在上的踏踏的，那马掌钉一蹭，那石头板咔咔直冒火星啊！哎呦，这时候正当午时，大伙抬头一看，这太阳，这哪是太阳，这是哪位挂在半空的大火球啊？你说奇怪不？这太阳咱没少见呢，今儿怎么觉得这太阳突然间离着咱们近了呢？啊，近了不少，这么烤的哈！哎呦，以王平将军为首的以及手下这500精兵啊，浑身上下的汗毛孔唰的一下炸开了，把浑身的汗涨全出来了，干了。你看，不是有那么句话，血流尽汗流干吗？哎，浑身汗呢没了，这得补充啊。怎么补充？得喝水呀、啊、个的个找自己的水葫芦，把那水葫芦喝光了，随后怎么办？脱衣服吧。王平一想，对，是得脱了，什么头上的盔呀、啊、身上的甲呀、啊、有的把靴子扒了，赶快又穿上了。怎么又穿上了？不行，烫脚，脚底这石头，这哪是石头板，这饼铛，不穿鞋袜站在上面，按木下钟点说2分钟这鸭子就熟了，赶快穿上吧。哎呦，一个个这馅儿大。王平回头一看呢、啊、王平也乐了，怎么这都什么模样？一个个穿一小汗摊儿，穿着裤头，脚底下蹬着两只靴子，你瞧这模样，有的全往那马上放吧，马也受不了了。怎么他马到时候也得印印呢、啊、马都不动窝了，渴得难受啊。哎呀，将军呐、啊、咱们可不能走了，要再走一段路啊，就都得渴死啊。王平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呀、啊，暂时休息片刻。哎，找点水源呢。对对对，实在找不着水了，这么着吧，嚼点草根吧，草根湿润呢。哎呀，王平将军，草根树叶，我们知道树叶上面有露水珠，哪有啊？什么全没有。王平守在凉棚一看，可不是嘛，真什么都没有，嚼草根都没地方嚼去啊。那咱们不能在这儿歇着，怎么歇着功夫一大呀？哼，咱们都熟了，往前走一段路再说吧。哎呦，这惨哦，怎么实在走不了？这渴上了这个滋味可比那饿难受多了。就在这时啊，也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前边有一眼泉。呵，就这一嗓子值了金子了。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 一个个正在干渴的不得了的时候，有的那士卒嘴唇上起了这么一层大白泡，简直七窍都生了烟了。怎么着？听人喊前面有一眼泉，这简直不可想象的事儿，这不是苍天睁眼天赐眼神泉吗？在哪儿呢？都差生了，在这儿呢。哦，快过去看看。王平往前紧抢几步，他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在路边有一眼泉水呀。嘿，泉水清澈，慢来。怎么，王平那是将军呢？什么水啊就喝呀？啊，咱们误头误撞来的这地方咱没来过，知道这是什么地理风情，知道这山水是怎么回事，知道水里边有没有什么毛病，他不能不想啊。他们手这么一扬说慢来，要搁往常啊，那这就是一道军令，这一个慢来咔嚓一下，所有军校都得停住。今儿个愣没好使，怎么回事呢？这些军校都可红了眼了，有的呀是听见了，也有的真没听见，那听见的也装没听见，呼啦的一下子就涌过去了，当时啊就把这眼泉水给围起来了，喝吧，玩着命的喝呀，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干脆趴那儿喝，有的把这脑袋就扎在那泉眼里边去了，有的用那帽子蒯，有的把靴子扒下来，咚，来上一靴子喝，滋喽滋喽，大伙儿你这么一喝，我一喝，喝完了之后啊，全躺那儿不起来了。哎，王平一瞧，喝泉水倒是可以呀，怎么这都渴极了？可是不能喝完了全在这儿躺着呀，赶快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都起不来了，而且啊瞪着俩大眼睛瞅着王平，全说不出话来了。怎么了？都哑巴了？这大概就是屠龙洞洞主朵思大王和孟获说的那四泉之中的那个哑泉吧，正是那座泉。是哑泉是不错，但不是说喝了就不会说话了，人立刻就变哑巴了，那倒不是。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水里头不是含有多种化学元素吗？如果这化学元素要是特高了，含量特多了，这人呢就要中毒了。今天呢这些西蜀军呢都中了毒了，喝的特多呀，有点过了量了，可能是。可王平这一看吃不消了，他大吃了一惊啊！王平这么一紧张，你说这事儿也怪。还有那些没抢过去、没挤过去的那些没喝着的，也就都不渴了。怎么回事？急的，赶快派精明小校去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听也吓了一跳，什么？好多军校行军走着走着发现一眼泉水，喝完了之后都不会讲话了，岂有此理，带我亲自去看。丞相亲自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瞅，这个泉水很清啊，就看着这清凉劲儿啊，肯定这水质不错，一定是纯净甘甜呐。但是丞相想到了，可能这水里边含有什么毒质，别喝了。别喝怎么办呢？找水吧，上哪儿找去啊？有小校回来报，离这眼泉不远处啊还有一眼泉水。哎呦，这泉水可新鲜。新鲜什么呀？顺着那泉眼冒热气，人没往前凑合，凑合到跟前去呀，那水呀就像火一样都烤的，看那意思把那鸡蛋本的一下扔到里边，一眨眼的功夫就熟了。哦，这甭问呢，这是温泉呢。诸葛丞相一听，不管什么泉，这水咱别动，赶快找一响岛来
派人出去找向导，找当地的百姓。哼，找去吧。大伙儿出来这一找，才发现这地方甭说住人呢，连只鸟都没有。
也难怪，这地方没树啊，既不长树，也不长草，
哪儿找鸟兽去呀？咱往前找找不行吗？
找吧，
也不知又找出多老远来。
哎，行了，
怎么行了呢？
前面发现树林了，
天哪，可看见树了。这几个军校跑到树林前，扑通的一下，有的趴在那儿，有的躺在那儿了，喘口气儿，凉快凉快吧。
渴死啦，
快喝点水吧。
我说啊，这水咱们可得省着点。
你要知道，为了咱们探路啊，多少人在那儿忍着干渴，把这点水给了咱们了。咱们不能说喝，得一点一点阴，就用舌头尖沾点这水啊就行了，
不要紧了。
怎么不要紧？有树啊，它就有树根，咱把这地方刨一刨，嚼点那树根，嚼点草叶，也能解渴。
慢着，
又怎么了？出来的时候丞相吩咐得很清楚，不要轻易动这会儿的一草一木，这倒不是军纪，小心中毒。树叶，这地方的树叶我看跟咱们那儿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不是也是绿的吗？
绿的，哼，看见没有，比咱们那边那绿的差得多，
不是种的多。
到底是什么多呀？嗨，别废话了，渴一会儿咱们忍一会儿吧。啊，待会儿咱们看看这左近有没有人家。歇了会儿，几个人起来了，想在这儿找个小村子。
村子什么也没有啊。
哎呀，几个人好不容易又爬回来了，禀报丞相，把这树林子的事儿说了一遍，没人烟啊，荒无人烟。蒋琬这么一听，丞相，既是这样，我看咱们把兵退回去吧，来个奏凯还朝吧，也差不多了。丞相您想，咱们的人马是五月渡泸啊，渡过泸水那时候就已经热得不得了，现在什么时候？
六月三伏啊，这么热的天，咱们连口水都找不着，
带着这么多的人马还怎么进兵，怎么打仗？据我看，孟获现在是已经是服了，他也没办法与您抗衡了，他不定猫到哪个山洞去了。咱们就算把南边这儿算平了，丞相，您看咱们班师，您意下如何？丞相听了蒋琬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蒋琬先生，咱不能退兵啊。
怎么呢？已经走到这儿了，很不容易。如果咱要一退兵，肯定孟获是随后杀来。”那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还得要继续打探，非使得孟获心悦诚服，咱是绝不班师。
蒋琬一听，好，丞相下定决心了，那探，又把那波探报打发出来了。
这些探报越过那片树林，找啊找啊，找来找去，哟，有人惊叫一声，你们看。
看什么呀？在那山崖下边有一缕炊烟。
哎呦，不容易哟，说明有炊烟，说有人家。呼啦几个人跑过来，这么一看，在山崖前有一座小石屋。